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 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到十二章。十一章，神使扫罗得胜亚门人，建立他的王位。第十二章呢，扫罗已经做王了，所以撒母耳就从士师这个职分下来，但是他再一次重申以色列人立王是得罪神的。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亚门人拿辖就上来，要来攻打基列亚比。拿辖的意思是大蛇的意思。那亚门人呢，在士师时代就曾经攻打过约旦河东的基列地，就兴起耶弗他做士师，那亚门人就被制服了。但是呢，神只允许耶弗他做士师六年而已，而让亚门人继续成为以色列人肋下的荆棘，像根刺一样。那这一次呢，神又再次允许亚门人再一次来入侵。我们看到第四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哭。为什么百姓听到基列亚比要被攻打的时候他们会放声而哭？其实基列亚比跟便雅悯人是有很深的渊源。我们前面也提到，因为基比亚他们所犯的罪，以色列人就起来攻击基比亚，也就是便雅悯人。那到一个地步呢，便雅悯几乎快要被灭了，他们就后悔，就说以色列人少了一个族。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倒了基比亚的400个处女嫁给这个快要被灭绝的便雅悯支派。所以便雅悯支派跟基比亚人是有一个姻亲的关系，所以百姓听到亚门人要来攻打他们，就都放声而哭。第五节到第七节，扫罗正在田间赶牛回来，其实他那时候已经被高抹做王了。你知道，因为有一些人还是不信服嘛，觉得说啊，为什么是他呀，所以他又回到田间做一个农夫了。那扫罗听到这个话呢，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就把那个牛切成筷子，然后分送以色列，就说你凡是不出来跟随扫罗跟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这里也好像一个对照，在300年前在士师记的时候，就是那位利未人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也是分送到以色列的四境。但是那一次呢，就煽动全以色列要来攻打基比亚，那便雅悯人几乎都要被杀光了。但是这一次呢，是反过来，是扫罗是基比亚人要起来号召全以色列人出来抵抗亚门人，然后要拯救基列亚比人，好像是一个很明显的强烈的对比。第七节我们看到，而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也就是他使百姓看到扫罗真的就是神所拣选要带领他们的一个君王。就我们在这里看到，虽然扫罗是人所选合人心意的王，但是神既然高他为王，立他为王，真的还是很挺扫罗的。八到十一节讲到扫罗怎么样数点军队，他在比色数点他们。比色是位于约旦河西以法莲支派，那基利亚比是在约旦河东属于加德支派，所以两个大约15公里，所以在比色是一个蛮好的集结军队来救援基列亚比的一个很合适的地方。第十一节讲到在晨更的时候就入了亚门人的营，晨更是指差不多晚上2点到清晨6点的这个时间，也就是扫罗趁敌人睡意正浓的时候，扫罗就趁机夜袭。那这次有个很大的得胜，所以你看第十二节马上百姓就说，当初那些说扫罗是谁啊，怎么可以管理我们呢，把他交出来，我们要杀死他。你看人就是这样子，之前就会觉得什么是他做王，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就他一打胜仗马上说那些当初谁说不听他的，要把他们拉出来，我们要把他们杀了。那第十三节我们那时候看到扫罗真的比较谦卑也比较宽容，所以他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以杀人。真的很难想象我们读到后面一个谦卑宽容的扫罗之后可以变成一个嫉妒而且被鬼附的一个君王，很大的一个落差跟对比。14、15节撒母耳就跟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那吉甲是位于耶利哥城的附近，是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行割礼的地方，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也真的是提醒百姓各割礼的实际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那立国的意思是原文是指更新国度，也就是重建神的国度。 第十五节，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大大欢喜，他们很开心哈。第十二章一到五节，撒母耳在基甲给扫罗举行了一个登基大典哈，等于他自己就不再担任士师了，因为现在已经有王了，但是他会继续执行他的祭司跟先知的职分。所以在卸任之前，他就来询问百姓，我有哪个地方不够清廉跟公正的，你们都可以跟我说。那六到十一节，撒母耳又总结了以色列整个进到迦南地以后的历史，他就跟百姓清楚地说到，一定要记得，当你们离弃神的时候，必然会招来神的管教，那只有你们归向神的时候，你一定会蒙到怜悯，也一定会得拯救。第九节提到的夏所、非利士跟摩押都是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三大强敌哈。但是即使如此，当他们呼求神除掉巴利跟亚斯他路这些偶像的时候，神仍然是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十二章十二节，撒母耳就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要求一个王，因为他们看见亚门人阿辖要来攻击他们，所以就说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我们一定要一个王。你知道吗？从人的角度来看，哦，以色列今天要王啊，是因为亚门人攻击的缘故。但是你知道吗？在神的时间点跟计划安排里面，是神从耶弗他的手下放过了亚门人，以至于亚门人一直好像以色列人背后的一个刺，勒下的荆棘。那现在在十二章，神允许亚门人再次的入侵，只不过彻底是要步入百姓那个要王的心，因为这个要王的心其实在基甸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你如果回去看士师记第八章，那里以色列人就跟基甸人说，你既然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都来管理我们。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愿你跟你的儿孙做我们的王。但是当时基甸立刻就拒绝了，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神已经借着基甸拒绝他们了，但是一直想要一个王的思想，其实从基甸那个时候就埋了这个种子，只是到亚门在攻击的时候他们又再提出来。但是这一次撒母耳去问神的时候，神就说你就依从他们吧。所以你知道吗？不是以色列求一次，所以神就说啊，就依从他们，我就任凭你吧。不是，他是从基甸那个时候就埋了种子，心里就一直这样想。神借的亚门人只是再一次显明以色列人心里面真实想要的，就是他不想要耶和华做他的王，他不想神做他的王，他渴望能够跟外邦一样有一个人可以做他们的王。所以自始至终，不管神怎么样要撒母耳跟他们说，你告诉他们有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撒母耳也再一次跟他们讲，你看所有的历史，从出埃及到现在，你们每一次脱离仇敌的时候，都是神拯救你们啊，不是哪一个人啊。所以十二章十四、十五节，撒母耳再次跟他们说：“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们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跟治理你们的王也都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就没事，那就好了。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以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十六节到十八节，撒母耳要再一次证明给以色列人看，他们要一个王是得罪神的，所以就跟他们讲说，现在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就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他为什么求打雷跟降雨的印证？因为在割麦子的时候是干旱的季节，是不会有打雷降雨的事情，所以就表示这个一定是从神来的。就撒母耳一祷告，就真的打雷降雨了，众民就害怕，害怕耶和华跟撒母耳哈。以色列人一直是这样，一害怕之后就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免得我们死亡啊，因为我们真的得罪神了。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撒母耳再说一次，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事，只要你们不偏离左右，尽心的侍奉神，就会没事的。但是我很感动，二十二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并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即使以色列人做了不讨神喜悦的，神还是应许他们，既然已经拣选了他们，就不会撇弃他们。亲爱的家人，神真的是有一个不放弃的爱，所以真的就是这个不放弃的爱，让我们即使跌倒了，即使做错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其实就是回转，因为神永远都不会撇弃我们。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因为祭司的职分其实就是一直为他的百姓祷告，所以他说，我呢，我是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的，因为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我就得罪神了，我也必定会继续指教你们行善走正路。 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撒母耳再次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尽心的侍奉他，想念，一直去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是何等的尊大。25节，但是你们若仍然作恶，你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亲爱的家人，神允许亚门人来攻击以色列，是要显明他们心中的隐情。我觉得有的时候神界的一些不容易的环境，一些征战，一些冲突，其实也就是要显明我们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被显明之后，执意要立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隐情被显明的时候，我们有恩典可以悔改，而不再执意的一定要，而是悔改，相信神，敬畏神，侍奉神。但是即使如此，这里我们看到神一个为父的心，虽然你的孩子定义要悖逆，不要你来做他们的王，不要你管他们，神也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是神既然拣选了，他就不撇弃。这真的是我们永远的希望。求主今天再一次用他那个宽广跟不放弃的爱来触摸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不会那么定义，主我就是要这个，我就非要给我不可，即使是不合你心意我都要。真的让我们的心可以柔软下来，单单的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而且要想念他向我们所行的是何等的大，不断的数算，不断的感恩，不断的纪念。真的唯有耶和华是神，也唯有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